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自第一次回国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觉得亲切，以后每两年都要回国一次。中德建交后，德国的华侨更是振奋，有了自己的娘家，心理上不再是漂泊无根的游子了。其后胡耀邦、李鹏等中央领导先后来到联邦德国访问，后场都被大使馆列为接见的对象。中国的左倾思想长期耽误中国的进步，遏制了民主的进程。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挺身而出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，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正常化、民主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德国，胡耀邦总书记有很好的口碑，听说祖国的领袖来访问，在大使馆的组织下，华侨都发自心底去欢迎他。国事访问完毕，胡耀邦还搞了一次德国华侨座谈会，大使馆安排了10个最有代表性、最有影响力的华侨，胡长便是其中之一。座谈会在大使馆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举行，大家早就等候在那儿。胡耀邦总书记满面春风地进来了，在胡长眼里，他显得小巧、精神焕发，不高的个子中藏着胸怀全局的气势。总书记一进门，他就报以热烈的掌声，他和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。座谈的时候，总书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，给人的印象是真诚、风趣，颇有民主风度。他说，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见面，大家既然来了，就要谈出心里话，我很想听听你们在建设祖国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我在国内讲过，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，我崇尚的是学术自由、创作自由、言论自由、批评和反批评自由。你们讲心里话了，就是给我这个总书记面子呀。见总书记如此平易近人，他就边吃水果边谈论着，在宽松的气息中倾吐了真实的想法。最后总书记说，在国外希望大家和所有华侨一道勤奋创业，奉公守法，为祖国争光，祖国的大门随时向你们敞开，欢迎回娘家看看，或者到祖国定居吗？啊，你们当中有一个画家是第一个回国探亲的华侨，是哪一位啊？胡长站起来的时候，总书记也站了起来，再一次和他握手，听出他在华侨中多宣传宣传祖国的变化和祖国对华侨的一片诚心。第一次回国的时候，觉得农村破烂不堪，然而挡不住那种入伍入随的亲和力。改革开放后，每两年回国一次，每一次回来都能感觉到新的变化，祖国是那么古老，又是那么年轻。受胡耀邦总书记接见后，向往祖国的心情日渐迫切。再说从新农园里退休后，时常涌起一种叶落归根的冲动。另外与侄儿的摩擦也使他决意回国。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双儿女，胡长非常喜欢，第一趟回家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女来培养。在杭州买了房子后，想方设法把他们弄到杭州去读书，可是没有大人在身边管教，侄女侄儿都不思上进，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，只好安排他们学厨师、刻玻璃等方面的手艺。书没读好，职业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胡长决定把侄儿弄到欧洲去重新塑造。按照德国的法律，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能带入境内，于是胡长就和侄儿办了法律继承手续，然后带他到德国读书。侄儿在国内被车子撞过，胸脯受过伤，刚到德国时却在圣诞节前发作了，还吐了血，当时保险都还没有办好，在诊所里支付了一大笔医药费，没有办法先送到杭州医疗，为他花了10万多才治愈。可是弟弟却以为是到了德国后照理不周才弄出来的毛病，对哥哥产生了误解。把侄儿接回德国后，他照样不务正业，胡长恨铁不成钢，他留给他一些财产，气愤地说，你就在这里混吧，我回家了。 胡长决定回国定居的消息在华侨圈子不胫而走，有的表示理解，有的大惑不解，对他好言相劝。有个多次到府许愿的华籍教授对他说道：胡兄啊，想念老家就多回去几趟吧，何必一定要回去定居呢？你早加入德国籍了，生活也安定了，日子也不愁过不下去了，为啥要回去呢？你想想，印度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，也包括我们中国，有多少人为了来欧洲生存不惜重金，有的甚至倾家荡产，到这里却不能安生，你呀是不是犯贱呢？是啊，为了来欧洲做淘金梦，多少贫穷国家的人费尽心思，吃尽苦头，胡长心里太有数了。曾听说过这样的故事，一个小小岛国的一些渔民想偷渡到澳大利亚去，快近岸的时候，见码头上站着密林林的警察，船无法靠岸，就迂回到海中央停着，蛇头逃走了，十几个偷渡者活活饿死在又臭又闷的船舱里。其实那些偷渡者想得太天真了，即使能够顺利上岸，等待他们的也不是什么天堂。发达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，外国公民来国内居住要有留居证，打工要有劳工证，偷渡入境或是无证打工，抓住了要关进监狱，亲人来领出狱时还要赔偿警察的工钱、监狱里的饭钱，既败名誉又破财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一个新加坡籍的监狱警官颇爱胡长的山水画，颇有交情，曾跟他谈起一个越南官员被抓进监狱的事情。那越南人本是胡志明市郊区的一个地方官，因为贪污了一笔经费，成了公安部门暗中监察的对象。他察觉到后，便想方设法逃到了德国，投奔伯恩市的一个亲友。可那亲友恰恰一个月前出国留学去了，孤身之影，举目无亲，又没有留居证和劳工证，只好到一个越南人开的地下作坊里去打工。地下作坊叫黑厂，这种人叫黑工。黑厂是非法厂家，干脆找清一色的黑工，工钱低又没人告状。那黑厂隐藏在街道后面的旧房子里，窗口全部密封着，一点也不透气，白天也都开着日光灯，灯光把本来就显得苍白的每一张脸照得雪白的。突然墙角的一只音乐铃响了起来，大家先是一惊，然后以神仙般的速度收拾好东西，拼命往墙角的安全通道里挤。说是安全通道，其实是仅容一个人钻出去的一个圆洞，平日里是用来当狗洞的，实则是紧急疏散的通道。那越南人离通道最近，可是他特别肥，三下两下也钻不进去，后面的人心急火燎，七手八脚的把他拖了出来，抬起来扔在最后面，然后一个个像猴子般机灵的逃跑了。那越南人是唯一的一个战利品，被警察铐起来送进了监狱，整整关了六个月，亲人来领时要付赔偿金，遣送回国后还要坐牢，真是八辈子倒大霉了。为了获得留居证，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和当地人结婚，特别是印度等地的一些大学生、留学生，学业完成后不想回国，便和当地的寡妇或者层次不高的妇女结婚，一方为了生存，一方用文化来美容，两情相愿。也有一些人搞假婚姻，先付对方一笔钱去登记结婚，一旦留居证到手，一转身就拉着对方去离婚。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跟波恩的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结婚，事先说好只是形式，生活上互不相干，可老太婆拿了钱领了结婚证后假戏真做，死拉活缠，要大学生天天陪着她共度良宵，一放学就到大学门口去等，拉拉扯扯要新郎官回家，搞得那个大学生差点疯掉。想想这些事情才掂量掂量自己，有德国国籍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不愁吃穿，在漂游不定的人眼里已经是天堂了，不然之间要放弃这个历经沧桑才摘到的果子，却有些不忍心，可最终还是横下心来，理好东西 碰上了飞往祖国的班机。最难割舍的还是身边那些日夜相伴的猫，没有办法，有的拿去送人，还有七八只送给了动物养老院，每只更是付了300马克的养老金。回国后定居在杭州的华侨新村，整天抱着杭城的风景，生活非常安逸，可心里总有点不踏实，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。吃着家乡的饭，喝着家乡的水，可身份是外国的，面孔是中国的，骨头也是中国的，总有种不伦不类的感觉。有一次在阳台上浇花，不小心把水弄到下面人家晒的被子上去了，骂骂咧咧的声音传了上来，赶紧探出头向人家道歉，可人家得理不饶人，继续扬着脸一个劲儿嚷，胡长火了也吼了他一句，人家像了解他底细似的，却骂他是假洋鬼子。这话语像刺一样的扎进了胡长的心里，他下决心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为此还特意回德国去退去了德国国籍。1998年提出申请后，办手续想跑马拉松，直到2001年7月才成功。当他在公安局里领取国籍证的时候，公安局的同志深情地说，首先祝贺你，我们向来都是办理出国的，从来没有办理回国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当初打来申请时，搞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。7月26号终于拿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籍证，有生之年还能恢复祖国的国籍，百感交集，热泪像自来水一样的涌出来，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。从此头顶着自己的蓝天，敲踏着自己的泥土，顿时有了尊严感。